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心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不胜负荷，新州反对党要求减少移民数量。麦格福将会明年推出面部识别同指纹认证功能。澳洲外长话，澳中双方都希望稳定两国关系，但分歧仍在。港口系统遭黑客网络攻击，圣诞货物供应深受影响。新州出台新法规，宗教中伤者将面临最高10万罚款。澳洲未来经济堪忧，澳洲工党支持率下降。澳洲已与其他太平洋岛国签署安全及移民协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虽然消息，新州反对党领袖斯比哈米要求澳洲政府立即放缓引进移民的速度，俾房地产行业留下足够的时间嚟追赶不断增长的住房需求。房地产数据分析公司 Probitas 的最新报告显示，全澳洲出租屋空置率已降至 1.02% 的历史新低，租房者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房屋的可负担性同时受到供需两方面的影响。斯比哈曼批评工党政府只专注于供给方面，而忽略了移民造成的需求压力。来自雪梨的昆兰纳选区的斯比哈曼表示，新州需要根据自己能够承受的移民水平展开讨论，令到两党取得一致立场。斯比哈曼说，新州致力于实现非红心勃勃的住房目标，而与此同时，澳洲正面临着创纪录的移民水平。如果我们要在减轻租金方面、改善购房条件方面保持坦诚态度，我们需要就新移民能够承受的移民水平进行讨论。新州州长康文斯表示，他希望在解决住房问题上采取跨党派合作方式，所以我们愿意同澳洲政府快速展开合作，就移民人数同构成达成一致意见，并向联邦政府提出建议。政府预计澳洲本财年的海外净移民数量会达到37.5万，上一财政年净移民数量已经高达49万人。而疫情爆发前三年，每年的净移民数量平均只有24.8万。斯皮克曼说，虽然移民丰富了我们的社会并促进了经济增长，但目前的移民水平远远超出了住房市场的供应能力。新州工党政府正致力于每年新建7.5万套住房，以缓解目前的住房危机。坎培拉消息，澳洲政府将在明年为买家户将会推出面部识别同指纹识别认证，取代用户名和密码。政府希望借此提高买家户的安全性。政府服务部长肖顿发布声明说，引入保密功能将进一步推动买家户走向21世纪，令到澳洲人能够使用面部识别等生物识别选项来访问该网站。好多澳洲人已经很熟悉这种重要的替代登录方法，这个是防范诈骗者利用网络钓鱼收集个人信息，例如出生日期，免取账户访问权限的关键保障。好多澳洲人的多个账户都使用同一个密码，这个增加了账户被盗的风险。之前税务局警告纳税人不要点击电子邮件和短信中伪装成买家户网站的连接，这些诈骗邮件和短信通常告诉人们税务局需要给他们退税，或者需要确认他们的银行账户信息，并引导他们访问伪装成官方网站的假网站。关联了税务局、福利局等多个政府账户的买家户账户是网络犯罪的重点目标。这个星期早的时候，联邦政府表示他们每月会冻结数千个买家户账户，因为怀疑犯罪分子已经获得了这些账户的访问权。澳洲人今年已经因为诈骗而损失了31亿澳元。网络犯罪分子会购买暗网出售的诈骗工具箱，来创建足以以假乱真的网站，并且可以迅速关闭网站以避免被侦察到。一些工具箱甚至可以识别出更懂技术的用户，并将他们引导到官方的买家户网站。坎培拉消息，澳洲外长黄英贤表示，澳洲总理访华只是在寻求对华关系的稳定性，但两国双方仍在一些事情上存在分歧。黄英贤11月13日在媒体节目中说，我们在寻求稳定两国关系，中方亦是如此。稳定关系并不意味着我们在所有事情上都会达成一致，而是意味着我们可以继续以符合我们国家利益的方式来发展这种关系。近日，澳洲总理艾尔巴尼斯和外长黄英贤一起访问中国，两国领导人在北京举行了会谈，这个是7年来澳洲总理首次访问中国。黄英贤也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高级别会谈，他表示和习近平的会谈涉及了南海等与国际化有关的问题。他说，我们已经向中方明确表示，有些事情我们并不认同，无论是人权或是南海问题，我们不希望看到破坏稳定的行动，我们应该继续保持沟通， 因为中国是本地区的重要国家，对于澳洲的安全至关重要，无论是经济安全或是更广泛的国家安全都是这样。但反对党影子防长哈斯蒂对这次的访华成果持谨慎态度，他对天空新闻说，中方未来几个星期的实际行动才能反映出这次访华是否取得成果。例如，释放被拘留的澳洲公民杨恒军，起诉过去几年来伤害澳洲商家的贸易制裁。综合消息，港澳运营商 DPO World 遭受网络攻击，导致30,000个集装箱被困在澳洲各地的港口。专家担忧，供应受到干扰会进一步推高物价，导致加息的风险升高。DPO World 是澳洲最大的港口运营商，占据了40%的市场份额。11月10日 ,DPO World 发现网络系统遭到入侵后，通过断网来阻挡未经授权的访问，但这个亦导致雪梨、墨尔本、布里斯本和富瑞曼图的部分港口业务停顿。网络关闭后，虽然船只仍然能卸载和装载集装箱，但卡车无法进入码头卸货或者装货。上周末，30,000个集装箱堆积的码头占用了港口大约90%的仓库。上个星期日，澳洲内政部长奥尼尔说，这起事件提醒我们，网络攻击对我们国家以及我们都依赖的重要基础设施构成严重风险。这个星期一早晨，部分港口开始逐步恢复业务，东海岸的港口已经允许卡车清理滞留在岸上的大约30,000个集装箱。目前布里斯本的码头恢复得最好，他们已经在上个星期日晚成功完成系统测试，并出口货物的运输业正在运行。在 DPO World 遭受网络攻击前，航运已经因为工会行动而面临一周几的延误。工会拒绝让步，这个星期六就会有停工行动，星期五还有为期24小时的罢工，预计航运会出现更多延误。网络安全研究员亨特表示，这次航运延误可能影响到圣诞节的货物供应。投资管理公司 AMP 首席经济师奥利弗表示， DPO World 运营出现长时间中断，可能会产生连锁经济效应，并督发储备银行在12月再次加息。雪梨消息，随着新州政府对现行反歧视法的修订，在新州如果有人因宗教信仰重伤他人，现在最高可被处以10,000澳元的罚款。按照修正后的法案，因某人或某团体的宗教信仰、道属关系或活动而通过公开行为对其进行煽动仇恨、为严重蔑视或严厉嘲讽的行为，均属违法。对于重伤的定义包括辱骂性的诋毁言论或文字。新州州长安文斯11月13日表示，这个是一项需要兑现的重要竞选承诺。新州政府支持一个和平、多元文化的社会，不能容许仇恨播下不信任和不宽容的种子。他说，自从中东最近爆发以哈冲突导致全州，尤其是雪梨，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持续示威以来，宗教诽谤已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安文斯说，以宗教为由辱骂他人威胁到了新州繁荣、宽容、多宗教和多种族的核心。我们都必须倡导社区的和谐与团结，选择和平与团结，而非仇恨与分裂。新州律政厅长达利表示，新法律对于反映澳洲不断变化的社会至关重要。现在，相关的投诉可以提交给新州反歧视局，尤其通过调解处理。在某些情况下，投诉亦可提交给新州民事与行政仲裁庭。如果投诉成立，法庭可下令违法者道歉或赔偿最高10,000澳元的损失。新州多元文化厅长亨佩尔表示，政府将与宗教组织和社区倡导团体密切合作，以确保立法的正确性。这项急需的立法将为我们的宗教信仰团体提供多元文化社区成员类似的保护。综合消息，11月13日公布的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很多澳洲人对生活成本问题感到担忧，并认为未来数月澳洲经济将恶化。对工党联邦政府和总理艾尔巴尔斯的支持率双双下降。《雪梨晨风报》这个星期一公布了研究公司 Rolfe Strategies 为其独家所做的解析政治监测民调结果。一项对1,002名合格选民的调查显示，已有8%的选民预计未来3个月澳洲经济会有所改善。50%的选民认为经济会变得更糟，认为当环太雅因加息而飙升时，全国经济前景会更加暗淡。60%的选民认为过去一年他们的收入跟不上通胀，而64%的人认为通胀在不久的将来会恶化。这项调查还发现，超过一半的选民将利率上升和房贷还款额增加造成的经济困境归咎于工党政府。与上个月民调结果相比，工党的核心支持率从37%下降至35%，而 而联盟党的支持率则从31%下降至30%。就个人而言，作为首选总理，艾尔巴尼斯的支持率也有所下滑，自上个月以来下降了7%，降至40%。虽然他仍然远远领先于反对党领袖达顿的27%的支持率，但这个是两者之间自去年5月联邦大选以来最小的差距。约瑟夫公司的主任利德表示，大多数澳洲人看不到高于平均水平的通胀会在不久的将来结束，他们预计利率会上升，而他们的工资却仍会固定不变。他说，民调结果显示，人民对澳洲经济的弹性没有信心。最新这次的解释政治监察民调是在11月1号至5号进行的。民调仲显示，过去一个月，劳党的首票支持率上升了1%至13%，独立议员的支持率则仍保持在9%。坎培拉消息，澳洲外交部长云英贤表示，在与图瓦鲁签署了安全同移民协议后，澳洲亦为与其他太平洋国家签署类似的协议敞开了大门。11月10号，澳洲与太平洋岛图瓦鲁达成协议，澳洲将为该国提供安全保障，以应对军事侵略、气候变迁的影响，并提供移民方面的支持。每年接纳280名图瓦鲁人定居澳洲。而作为对安全保障的回应，约图瓦鲁与其他国家就安全与国防相关事务签署协议，将需得到澳洲的同意。至于哪些领域将被定义为安全与国防事务，目前仍在讨论之中。这项协议涵盖了图瓦鲁的国防、警务、网络安全以及港口、电信、能源等关键基础设施领域。外长云英贤12号星期日表示，在印太地区局势日益紧张的情况下，与图瓦鲁的协议为太平洋地区其他国家与澳洲达成类似的协议敞开了大门。当被问及该协议是否与中共在太平洋地区扩张加剧有关时，云英贤没有正面回应。他说，我们意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竞争更加激烈的地区，因此我们必须更加努力才能成为首选的合作伙伴。这个是我们在确保本地区安全、繁荣和稳定的共同使命上向前迈出的一大步。去年4月，中共与所罗门群岛在不透明的情况下签署了一项安全协议。今年7月，又签署了一项具有争议的警务合作协议，引发了美国以及澳洲、新西兰和其他太平洋邻国对中共在这个太平洋岛国日益扩大影响力，可能会破坏地区稳定的担忧和警惕。澳洲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在接受天空新闻的采访时表示，尽管中共在太平洋地区存有野心，但澳洲与图瓦鲁的协议将受到其他国家的欢迎。澳洲影子防长哈斯蒂表示，印太地区正在进行一场地缘政治较量，一场博弈正在进行，反对党欢迎任何加深与太平洋地区关系的协议。图瓦鲁由澳洲与夏威夷之间的9个低洼岛屿组成，是世界上受气候变迁冲击最大的国家之一，人口只有1.1万人。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